佛随者啊。四义小碗不可鼓励，那么在这个四种义里呀、啊，它的小碗，这个碗是什么呢？就等于一个绳子把它挽成一个结，就是说表示呀、啊、不能够离开。这四种义里呀、啊、是不可以单独鼓励任何一法。那么所以就记住有事，这个不可以鼓励。除能业行中，在这个除这个能业的行中，现在解过位，想是解一念，这个容易懂了啊。也树人念念想续不念念想续非谢不虚起，基于此行为戒引本。那么这假借这个野兽来证明啊。那么我们真的受转戒的时候啊，在这个念念行中，虽然有念这一念前一念后一念就卸下去，但是呢没有这个必须有这个念念想续受戒的这一念心。这一次性，这一次现前一念想续之心，为我们达到五浊界体根本的严重根本的正见。二所业经中就分为二，处世经就如下举世学相。那么处世经就同于三世啊、嗯、这个如语言家的下举出下，就如同自己的语言家外，其语言已死就是属于过去，语言家有儿子了就是属于现在，那么他未来所生的神孙子呢，那就是属于未来，是生子未垂，就然他这个生子未来生下来也必须是也必定是我的仇家，这是属于未来。一至三正呢俱能防啊，一至三正俱能起害，俱都能够升起这个损害别人之心啊。欲成境界必须软心，想要我们想要成就我们清净所受的戒体，必须要止歇这个三世这个软念，故所业经别改于三世了啊。三法界者问以上能业何以呢？那么第三这个现前第三这个现前详细行动的以那个第一能业现前详细行动语有什么不同呢啊、哦、这就问他，前世能业行此界说法界，那么这个完全不同的了啊、哦，由比受体五个表示，由于我们受得的五个界体啊，它没有办法能够把它表示出来，所以还需要这个能业的心来表彰我们所发的五个界体究竟是上品是松品是下品，才可以把它表达出来啊。又在前边这个两种呢是属于这个转界，就是能业心所业境，这是属于转界。后面的两种呢说，那么说法界是这个能防匪，这两种呢是指们这个无转界体的。又在那个第三呢唯独局限在于这个无转界体之中啊，是那个受体及这个五转界体。那么第四呢也来于这个水恨之中啊，是了水恨啊，是那个第四种在来水恨之中，是防匪中。那么第四这个防匪之中啊，现在无匪者，此叫对治行行一论三世。那么这个现为什么说这个能防过位两种的过匪，而不防现在一类的过匪呢？这什么意思呢？此叫对治，此是也以现前一念心，这一念心性以论这个三世的。因为这个那么看下面的解释吧啊。房是意义，那么这个房是这个房子呢，就是我们心中啊，这个意义，这个下面意志只是心，我们心中意着的意房。那么我们心中有了这种意房，使令这个犯罪的过非而不生起，叫做对治现前的一念能够防止未来的过非。那么我们现前这一念才失去了这个正念，此界的正念，那么又乱以这个过去的过非了。 也乐于过去就飞了。所以现前这一念呢，时间是特别的短少，故知现前一念呢，没有防飞的意义，也就今夜因三说法解体中，然论法也同有未来。那么我们说法的五个解体呢，它本来是同于这个未来这个进行受啊，且地出的根源呢，古前的根据那个最初打戒的时候，就是三结末法第一念，那个时候五浊界体圆满了，就根据那个时候第一念的达到界体，叫做个现前相续心中打啊，这不是本来这个五浊界体它是可以同意进行受的，只是根据它最初打戒的那个时节，叫做这个现前相续心中打啊。盖也能也已当分起，就能盖也这个能也之心而掌学这个五个界体这个分明体现它这个神体的时候啊。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好了。
释迦因然者也经三世，但最现在。过为二经为可其心，说也三世法也。然即得戒，为在现前一念。那么这一课还是属于这个野径款则之中，第一课历史。第二课辩解啊，那么这个辩解呢，就是这一段文句中啊，是特别来解辩这个说业经以及这个说法的这个界体，所以叫做辩解啊。然者说业三世达至现在。故为二经未可起心，说也三世法也。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解编这个说业经啊。然而在这个解编所讲啊，这个说业经中，它同于这个三世，就如同这个语言讲过去、现在、未来，这是属于说业经这一方面。但是如果在这个界恨方面得罪了，那又是属于现在。为什么呢？在这个水恨实践之中啊，它这个过去未来这两种的境界唯独可以啊，我们预先升起这一念心来做防止，它实实在在的没有这个现起的境界相对，因为这界恨方面，无论此界也好，犯界也好，都需要有实在的境界相对，相对于实在的境界，或者是起，或者是犯。所以在这个界恨方面呢，是属于这个大罪，就是犯界大罪，属于现在。过为二经为可起心，说也三世法，那么就是在这个讲的时候呢，说是这个三世法，实际上呢，过为这个过去未来啊，没有实在的境界，为可起心。然即得戒，为在现前一念。那么假设我们想要达到这个五浊界体的话，是唯独属于这个现前相续的一念之中，而属于大界的世界。看下面这个几次偈的解释啊，前界所也，达对现在者，水中吃饭，必对于是紧固，过未为其行者。经非对现，只可行也故。 学业者学非戒时故，这就是解释起的那个第一段。那么前文就是说了解别的所业境，那么大致一些在这，只以在那个戒恨方面，是谁完美犯戒大罪，是谁现，是谁现在这一念。 那么叫做因为叫这个水恨集中啊，持戒犯戒必对必须要相对这个实在的境界，才能有持，才可有犯。那么过去未来两种境界，唯有一些嘛起心转方便而已，因为他没有对实在的境界啊。要叫做经非对现，那么境界不是相对一些现前，只可以用心去演练。演练过去，演练后，啊未来。所以三世界，那么这个所业者这两个字呢，这显然呢，过为而今没有实在的境界，唯独现前这一年才有实在的境界，是持是犯。
然上世间说法，就是让记得介绍。那么其次呢，鉴别这个说法的这个见体。一念者，这个一念者就鉴别这个三法境，就是转戒转完以后，这个三界嘛法已尽。第一禅罗，这个五浊见体现前，第六年。
第一念五浊戒就完成，第六念详细现起。这个一禅罗呢，就指这个第一禅罗完成，也就指第一念。一切名也，精通三世。那么也就是说，前边说明这个属业境，那么这个境界呢，就同于三世。那是这个受转戒的时候啊，不可以。 在这个三世之中，不可以有一念的恶念，精通于三世。法体呢，是同于现前相续的一念。所以说，此系重结即是分歧，表示他这个所发的见体与所业之境呢，分明清晰他这个时节，所以必须要重新再来解编一下。师从人问。
戒中三世法，为方二十非者，但若论受体都不能方，但是方即，要是恒则秉持以水之受，方成方非，不方现在亦无非也。然如此心，便成这也；然有正念，过去不生故也。然有一时即受。
因为非应其不起，故方未非。然如其受，谁无所生？及其软也，名曰过非。为乎受体不能成然，参出往也，名方过非。那么在这一段文字中呢，就是说解释前边为什么说是为方而是非。 什么理由？就是假设这么个问题，来解释清楚这种的道理。问：戒中三世法，那么转戒体穷于三世，心中没有恶念，才可以发起。但是在戒恨方面，这个为方一是非，唯独防止这个二是就过去未来这个过分，而现前一念呢？
无非可防，这是什么意思？就在前边解释前边那个文里边升起这种问题啊。这个答：人论受体都不能防，但是防具。那么这三句话就是说，说明我们虽然在前边经过转戒大道这个五个戒体啊，这个五个戒体。 单独呢，它不能够防止过非，不过呢，它是这个防止过非的工具，就如同前面那个国某啊、
要是恨的本质，必须要在水恨方面呢，这个时时刻刻要来持戒。就是譬如那个国谋啊，必须要有人来秉持啊。以水止色，防尘防匪。那么必须要以水恨止住我们本来所说的戒体，方才可以成就啊这个防匪止恶的这种功能。那么这样才可以完成我们持戒的这个大恨。不妨现在无非可无啊，以无非也。为什么说又不妨现在呢？因为在这个一念之中啊，现在这一念呢，它特别的短暂，实实在在没有这个过非可以升起，在转界方面也没有过非升起。假设没有警戒现前，犯罪的警戒现前，也没有这个过非升起。那么看下面的解释，然而此心变成罪业，就是现前这一念我们没有这个持戒的心，那这个时候已经就成了这个罪业。为什么这个没有持戒的心已经就成了罪业了？因为这个，因为每一条之中啊都有这个转持之持，为了这个止持必须要小心谨慎的。那么这是，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转，那么就会犯止。这个然而此心没有持戒之心呀，那已经犯了这个止持之中的这个转持了。然而正念过之不生呀，假设现前这一念要有正念，假设现前这一念有这个持戒的正念升起，那绝对这个这个未来的过非一定不会有，这个过之不生，未来的过非绝对不会有。然而一水之色令未非应其不起，故方未非。那么就重新再来解释一段啊。然而假使我们应用这个持戒的水恨止住我们的受体啊，能够使令未来的过非啊应犯而不犯，也就是应起而不起了。所以那么受体一直与这个水恨相合了，这是应来是，那么未来这一年呢，那么这个犯戒的过处就应起而不起了，故防未非。所以啊，能够防止未来的过非，这个未非是未来的过非。然无起受，谁无所想？假使没有达到我们这个受戒的五浊戒体的话，那么水恨根本就生不起来。即其恶也，名曰过非。那么现前一念既然升起了这个恶念，没有持戒之心呢，那么这个恶也是什么呢？那么可以说就是这个过去的过非呀。为乎身体不能成然，参出往也名为过非。那么下面就正式重新来解释啊。那么我们在现前这一念之中，假使过去有所毁犯，为了保护我们本受所得的五浊戒体，使令它不要有所尘染啊。这个尘染呢，就使令我们这个因为戒恨有愧，戒体是有所染污了，因此我们就想要把它铲除以往所犯的过错。那么这个呢，就叫做能防过去啊所犯的过分，叫做能防过分啊。看下面支持记的解释，问中也方相并一些防匪不同现在之意。那么写了上面这个支持记的解释呢，就是说这一段呢，道学律师假设的问答呢，那么在这个问答之中啊，也方相并 也就所业之境能方之心相并而问、哦、那么为什么要这样的杀问呢？一些方法以不同现代之意、嗯、不同现代之意念的道理、啊、大家有日那么在这个道学里是回答这种呢有两段邪业水恨免不妨邪在那么邪呢也以在这个水恨之中说明呀、啊、不能够这个不能够防避们邪、这个邪切这一念啊那么邪切之境不能够防避邪切之境在这一段之中呢又分为两段啊除指定无非那么这个除指定无非是哪一段呢就是说这个这个微方意识的答人类身体都不能防但是防具要行水恨秉持以及以水止受防成防匪那么啊、不妨现在是以无非也那么就是就是在这直接说出来这个见体啊它没有这个防匪的果能现在这一年没有防匪的功能、嗯这个然无等者，这个然无等者是下面就然无其心变成罪业以下这一段啊、嗯，就是然无其心呀，那么就其等这一段，那么去解释呀，无非可防，即现前见的无有过非可防的所以然啊，所以然的道理。上一句学成过非下一句名说未非这个上一句是哪两句呢就是然无此心是别成真缘下一句呢就是若有正念过之不生故了解释这两句了、啊、因为这两句比较容易懂他就没有详细的解释了眼下期末受体说方这个过为、嗯、过为过位那么这个方面也有两段啊，啊过位而非那么然这个是这个然又一水之受这一段下就说明这个那么然又下来起次往受体说方过位而非那么往受体就这个水恨方面那么这个达到这个受界的五个界体那么说明这个能够防止过去或未来这两种的过非啊，除名防未其非这个除名防未其非就是这个然后一水其受因未非是应其不起故防未来的过非这一段记下、嗯、那么这个记下四名这个防过其非这个记下就记其额也名也过非就要解释这一句了啊就防这个过去的过非那么、记下就是说记其额也名防过非为乎受体不能成人拆除网也名防过非那么这是包含这一段都在其中啊。是朝虚人然而借地防匪匪何故起呢但需要恒者水中方便秉持制服防民防匪如成其功德以汉积载之皮那么以下这一段呢就说明这个用这个法用这个义这里说明这个受水二种呀不可以互离的意思、啊、那么行事朝继续的讲说然而假使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戒必防匪那么这个戒恨戒体必定能够防止过匪的话那么这个过匪就应该不起才对呀那么为什么还可以升起这个过匪呢那么下面就回答了啊 也许恒者水中方便，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受戒而达到这个戒体呢，但是就这个有了戒体之后，在我们平时这个日常之中呀，六十几种，在这个平常的生活之中，这个日夜六时呢，需要这个水戒戒恒。 要洗恒者水中方便，这水恒之中啊，要结固三业，持戒不犯，这样子啊，才可以，才能够达到我们持戒的这个大恒，啊、哦，叫做才能够防止这个过分。秉持对抗方便防非，那么在这个戒恒方面呢，就是说，秉受我们的戒体，那么这个戒体呢，假借这个戒恒。 相对一切这个境界，直至我们的三业对抗这个犯界的外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可以防非止乱，使令犯界。如成其功德，还以戒禅之譬，那么下边呢就用那个譬喻来说明，前面是用这个法来说明啊，就如同啊这个。 有这个城池拱斗，这个城就是那个城墙，池就是外边那个护城河啊、嗯。那么拱斗呢，那么就弓箭刀枪，那么必须要那个手里面拿到这弓箭弓这个刀枪弓箭等，这样子还有这个城池的防卫，手里头还拿到这个刀这个弓箭刀枪等。 这样子啊，我们才可以这个捍卫我们这个国家来这个击败这个敌人，这说明这种譬喻啊、哦。那么这个人呢，那么能够持刀枪的人呢，那么这是属于戒恒。那么所使用的呢，就是属于那个刀枪，那就是属于这个戒体啊。哦 那么这是用这种譬喻啊，这也就说明呀、啊，这个必须戒体戒恒双方面是互相顺从，才可以使令这个戒恒圆满啊。那么看下面这次记的解释，转那种上面受体能否过位，欲头能否功归水恒，故此正治。 那么这个转那种，在这个辗转假山这个问难之中啊，上面受体在上一课呢，说明我们受戒达到这个五个戒体，能够防止过去未来这个二十的过分，欲推能防功归水恒。那么实际上呢，是想要推功于在这个戒恒方面。 就是持戒的功恒，过于这个水恒方面去，所以这一段文呢，才要把它重新整起来说一说啊。说是戒体啊，绝对不能够离开这个戒恒。大中有出正式如下预写，出正式呢就第一段，如下预写的就是那个譬喻啊。那么这个。 正式呢，那么林志律师就没解释啊、哦，看下面这个譬喻吧。成其功道呢，就譬喻这个受体，就受中的五浊界体。以上记载呢，就以我们这个水恒，就持戒中的水恒。也说人，戒舍能防，折断不取，强袭水恒，迟迟临康。
防忧沉静不为秦岭。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这个明治历史呀，把这个说明这个道理啊。这个戒是能防，说是我们这个五浊界体呀，它实实在在呀，能够防非止恶。那么能够防非止恶呢，是属于预防，在我们受转戒时候呀。 就有这个预防的功能，升起这个五浊界体呢，它也有这个预防的功能。
只有但不及只有但过期只有但未来一切的过分呀而不能够生气但是呢他自己这个功能利用啊不能够单独履行所以下面讲常许生啊借这个日夜六十几种啊要常常许要这个水种的戒恨来持戒持法 那么劫持境界而不毁犯这样子啊就如同那个临阵对抗这个敌人是一样的啊必须要手持刀枪才能够对抗敌人防御成见不为侵略那么这样子啊由于我们的五个戒体升起了戒恨由于这个水中的戒恨保护我们的五个戒体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恨 体恨是相依而不相离那么我们在这个平常的日用之中啊那么可以说由于这个五欲的沉静之中啊也不为这个五欲沉静呢他说这个欺凌他说这个侵害了假设我们这个有体入恨那么有恨而无体呢 就没有这样的功能了那么就一定会比这个五欲的成见呀欺凌是侵害了若如是功德谁能以的总须支持就譬如世界有这个弓箭刀枪等那么必须要有这个支持的人才能够去对得起是总须支持来那个陷入企业的去破坏这个敌人 那么这一段之中也就是其实就说明我们这个体和这个恨是不可以相离是也还不需要相依不但是不可互相离而且还必须要互相依那么讲到这一段之中呢就是上来的戒体呀第三章也正的款者嘛讲到这里就算是完了下面我们再来讲这个第四章 西朝人戒从一切众生得定分隐不定何以故不穷不得穷以众生一种众生得故那么这是以这个第四章啊法界数量这个法界呢这所法的这个界体不过在这一段这个所法界体之中呢 是指是指的五八二戒那么所发的戒体它这个数量究竟有多少呢那么在这一段文里中就给我们解释清楚了这个法界数量之中又分为两戒第一明净别一切二明说明法界多少那么现在是属于第一个 明净别一切上面这个经呢就说明这个所业境所业境呢必须要普遍一切众生也就是说普遍一切的境界那么这个一切的境界包含十方三世我们看下面这个文啊世朝人居舍人
皆穷一切众生得定分隐不定何以故不穷不得穷一种众生得故那么这是在形式潮里面呢道学律师引这个俱舍论上的文不过俱舍论呢它是属于这个有中这一方面的皆穷一切众生得定 那么我们这个打这个五个戒体呀就是说抓戒体的话抓戒五个戒体的话那么规定要从以一切众生这个境界上而打这个戒体为什么呢因为如来自戒是从这个一切境界上而至所以我们所打的戒体呢必须还要从一切境界上而打 是分隐不定,
这个怎么叫做分银不定呢？分就是指这个气质，那么在这个气质一方面呢，那么你少两支也可以得解体，银不定，就是说在外面这个三品银性集中啊，也不一定，那么你上品也可以得，中品也可以得，下品还可以得，所以这个银性集中呢，也不一定。 那么，唯有在这个所业境众生方面，那是决定，一定要一切众生境界才可以得解体。那么下面就解了，何以故呢？甚至什么理由呢？说不但穷一众生得故。那么我们的解体绝对不能够穷，单单穷某一种众生，是某一类的众生之中而达到的解体。 在众生方面，必须要普遍一切众生，而且要遍于十方三世。在三世之中，有一个阿弥陀身体，那么解体也不清净。好，何况这个必须要普遍于这个十法界的情有情呢？看下面这个支持偈的解释：支持是因除种表。 这个出总的是哪？就是说借穷一切众生得定，分银不定，就这两句的啊，这总说的。学者多昧，学习了事。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领记律师啊，就是说过去有人解释这一段文呢，解释的不太清楚，所以这个领记律师啊。 就有所这个说明啊，那么很多啊小界的人呢、啊，他对于这一段文呢、啊、有所迷昧，就是分不清楚啊、嗯。那么所以学习的是，因此领知律师他说必须要预习的了了知识清楚以后，那么下面我们再正式来解释分。 即止分即是止，上面那个分银不定，那个分字呢，就是指的这个气质之也，就是神三口事，就是神口而言啊，就神三口事，叫做气质也也，银即戒银，那么这个银字呢，就是指我们打戒的这个银性，这打戒的银性呢，也是睡不定，气质之中也不定。
感觉的言行还是睡不定，说明感觉言言戒戒瘾呢是能受之性。持文于门五百十句思维之戒，那么这一段文字中啊，是想要说明这个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这四维的戒法呢，并别生戒，并指一并，完全必须要普遍一切众生的境界。 而且也同意三世，故具执行两相比较，所以他的举出这个执，就是气质，淫就是淫行，大戒的淫行，那么和这个所业的境界，双方面呢互相呀来做一个比较。为戒之受心有进不进，永可得戒。那么在这个气质之业方面。 以及我们能受这个阴性方面，有进也可以得戒，不进还可以得戒，叫做永可的戒都可以达到转戒以及无转戒体。神经不变，并不发戒。那么这个众生之间如果不能够普遍的话，绝对不能够发起我们的转戒以及这个无转戒体。 为三界但凡四执具戒法七执，那么持名七执多少戒的戒，戒分不定了。为三界，三界就是指那五戒、八戒、十戒。那么在《杂杂婆多论》上，他是这样讲的啊，只发四执，只发那么杀道引冒这四执。 具戒，那么这个比丘，你得记住戒，才可以发出这个神口二种这个七支之言。此论七支多少戒，
结识得戒，那么这就在七支之中啊，那么你受了四支，受了七支，戒都可以达到这个转戒无转的戒体。那么这正是说明分不定的道理。又若三圣就三圣同时，若有三品就随得一品，甚至三圣缺缺，皆可得戒，就是因不定呀。那么又者呢，假使也这个善善心，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这善善心呢作为我们受戒的因心呀，善心同时，那么这个善善心升起必定是同时而有，它是不分离的。这些三品，假使以我们上中下三品来讲，随得一品，那么就是随得一品，那么中品这个下品上品都可以达到戒体。此名三品缺缺，就是说法界，就是说其缺部这个上中下三品缺都没有，那么也可以达到这个戒体，一样可以发到这个戒体。那么这就说明这个隐形不定的这个道理。对众生境还不可不净，唯独在这个众生的境界方面，那是不可以不净，是决定要普遍一切众生也同一三世，故应定也，故应说是决定的，就拿这个分支以这个众生之境来做一个比较，那么这是很清楚很明显的了。和尚真是定义不到穷一众生者必须变也，这何以故，就下面在下面这一段，那么绝对不可以穷某一类的众生，穷某一类的众生方面我受戒可以达到戒体的，所以说必须变，必须要普遍一切众生才可以达到转五转戒体啊。那么下面这一段这个表格里边呢，就是说明这个四支七支也这个三三行三平行来打的啊。其实那个前面的文讲的清楚啊，那么这个表格里边一看就很明显的了啊。细巧虚隐分不定者，有人穷一切分得戒，为受比丘戒，有人穷四分达，为受所以主戒，即五八十言。因不定者有二义，也令五贪嗔痴为戒生瘾，穷一切达，亦不相离故。也令上中下三品，上中下品。品义为戒生瘾，只不穷一切达。那么就是这个行思潮继续在那说明这种道理啊。分不定者，那么就解释这个前边这个七级之分呀是不一定啊。那么下边就解释了，有人穷一切分得戒。这个有呢，就有人这么讲，其实就是指这个沙婆多众来讲了啊。穷一切分达戒者，就是穷这个七支达到这个戒体的话，为受比丘戒，那么也包含比丘尼戒在其中。那么这样子呀，是穷七支而发达的戒体。有人穷四分达，那么也有的人讲说是也可以穷这个四分，就是四分是指哪四分呢？穷这个杀道隐忘这个四分，这个也可以达到这个五浊的戒体，转戒五浊的戒体，为受所以主戒，所以主戒呢下边有解释，就是五戒八戒十戒啊。隐不定者有二义，这个隐就是这个隐心，那么隐心受戒的隐心而不定者呢有两个意思啊。假使要是借了这个无贪嗔痴这个三善根为我们打戒升起之隐性呢，穷一切的，那是绝对穷于三善性 一切行动而立达。为什么呢？因为三善行不生灭吧，一生体它绝不相离，是同时而有绝不相离，所以穷一切行达。然后上中下三品行为皆生因，假设要是根据这个上中下三品，那么这种行动啊，为这个大戒之言行呢，就不穷一切达。 那就是说上中下三品都可以达到戒体，就哪一品都可以达到戒体，就不穷一切行的，那就同那个无贪嗔痴三善根呢，那就是不同了。看下面这个解，具体的解释。二，别是二，那么这个虚因就是属于第二段了啊。 那么解释了又分为两段，除是不定为二，那么除是不定为除分之中不定，就是一切为其分。